节，让我们今天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6章。啊，那个在楼下的有儿童主日学，当那个主日学我们下面的聚会结束之后呢，啊，我们会把他们带回来。今天我们在约翰福音呢，我们讲的差不多。第一，约翰一书。This passage, if you want to take your Bible and just put it to the side or relax for a minute, we're going to read. 如果你要是想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读过，读这一段马太福音。我们不会就是详细讲这里边的章节，但是我们有一些介绍。马太呢，他有两件事情啊，来给他一些激励，给他一些感想。然后呢，这个我们会有一些介绍，基础真道的这个介绍。那么在我们今天周年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看一看一些基础的真道。在作为牧师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从那个报纸上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得到一些信息。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呢，我也在报纸上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啊。北方呢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接球手，他是他是不管是这个在精神上啊，在这个体力上都是非常出名的运动员。他的名叫 Yogi Bear， 他去世了，享年90岁。他们呢有一次呢也是贩毒进了监狱。他们有一个特别越狱方法，就是从监狱四楼跳出来。这个从四楼跳下来的时候，那绳他用一个绳子啊往下往从四楼往下走，结果半路上那个绳子接口的地方系疙瘩的地方那个开了，打的结开了，结果伤了他的脚。然后呢，这个背也受伤了。然后他觉得，然后又一个，然后呢，还有一条新闻说，加州呢大法官判决《生日快乐》这首歌呢是属于大众的。那么有的时候有的学校教了这个生日快乐这首歌呢，然后因为你没有这个用这个专利注册权，没有申购授权就教这个歌是犯法的，可能有的时候还要付一些罚款。但是现在呢，加州大法官他这个就判决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这首歌是属于大众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需要经过授权，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就不需要交罚款了。然后呢，最近还有一条头条，经常上头条的，就是这个教皇来美国访问，他们来了华盛顿，首府华盛顿。然后他今天晚上呢回到了罗马。他还会去费城，走之前还会去费城。那么我就学了一些看了一些关于这个一些信息啊，关于教会教皇来访美的这个信息，所有的这个报纸啊，各媒体版面头条大概都是这个。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受众呢会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反应啊，针对教皇访华访美这件事情有不同反应。有的人觉得就是啊，真的吗？教皇来了，我不知道。然后还真的是有的人其实是不太感兴趣，而且也不太注意这个事儿。然后呢，在那个相反方向呢，有一些人就特别积极哈，他们会那个拿着这个条幅啊，欢迎教皇。然后还有一些人是比较好奇的，觉得哎，看看他也没什么啊，那就看一看吧。然后另外一些人呢，还有一些热衷的追捧者呢，可能会说我真的是非常想亲眼见到教皇，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Tim Russert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呢实际上是在 NBC 全美篮球这个。他写这个报纸上写那个编辑的，那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他去世之前写了一本书，名字叫那是相当于一个自传的一本书。他呢想讲他自己说曾经亲自见到过教皇，他觉得他说这个哎呀，建教会建教皇是一个很对他来说一生中很受影响的一件大事。Tim 说在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想见的人就是基督耶稣，那么教皇就是有这样的荣耀。我们作为这个以圣经为唯一宗旨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对这个教皇和他的教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马丁路德金曾经就说过，当你如果相信这个圣经之外一些受影响的话，那你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信仰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那在有些其他地方的介绍就是教皇他是基督耶稣的代表，他是上帝的代表。那我呢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关于教皇的事情，但是我不是想来攻击他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评价，我们是想打开圣经，然后看看圣经是怎样来证实这件事情，圣经上是怎样来解释这个事情的。那么像教皇这样的角色，像这种高高在上有这么大权力的人，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样来写的。我不是说要你有一个怎样的观点，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然后看看圣经上怎样讲。而且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抽出一些总结，要知道圣经当中对教皇这样的角色是怎样描写的。 James White 他呢讲了很多这个关于教皇和圣经相对应的相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和事件。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很容易解决的，比如说这个他们做的弥撒 罗马教会做的弥撒。那么有的人就说他是跟我们就是掰饼的仪式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可以看看忏悔，那在罗马教会是怎样定义忏悔的，然后我们是怎样定义教忏悔的。然后在巴尔的摩有一个杂志上说，那么如果我们接受受洗之后，如果再犯罪的话，那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但是只有通过这个教士我们才能得以赦免，向他向教士来忏悔才能得以赦免。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有几条我们都可以一起看，但我们今天不会仔细的逐条来讲解。那我们详细想谈的就是说啊，那有一个这个词就叫教皇是永至高无上的。那么作为教皇，他的所说所做都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对的呢？那么人们总是认为教皇是上帝和基督耶稣在地球上的代表。那我看了一个文章介绍从南美洲过来的这个一家人，专门是为了教皇这次访问来到美国来跟随他的。我们看到这样热衷的追捧者。那么我们要看一个圣经里边是怎样来描写这样的事情的，有没有人有这么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么当有人问我你怎么看教皇和教皇的角色的话，那我说那我们先要看圣经是怎样讲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走这个过程。那么今天从两方面来看，我们到最后呢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但是我们在之前为了我们得到清楚的得到一个结论，那我们在两方面详细讲解一下。那么两方面，第一就是那我们他们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研究这罗马教会他们是相信什么，他们的信条是什么。那么首先要讲的就是教皇至高无上这一条。那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说教皇一定是基督耶稣的全权代表？为什么罗马教会会有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他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那个顺服于教皇？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依据，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章节。那有几个文章几条信息呢，我想给大家读一下。这有一本书是这个罗马教皇教会的这个教义。他说呢，当一个人如果是罗马这个天主教会的人的话，他会发现他所有的安慰，他所有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从教皇来的。那么这个教皇呢，他包括一些教士呢，他们的所有的时间还有他们所有的这个职责，就是给大家传授这个真理，是通过真理是通过教皇和教士来传给公众的。那么这个手册里边，这所有的天主教会的这个手册里边就告诉我们，不管教会教你什么，你就应该相信。你不需要打开教会的这个圣经来去查一查看一看我们的讲的东西有没有问题。 那么只要你是天主教会的教徒，你只要听教会的就行了，你只要听教皇和教士的就行了。那么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是教会教众教徒。
In the end, what it came to was the final teaching authority rests on the Pope.
那么在这个手册里边呢，也说如果教会教皇说什么，不管他说什么，那么当教皇讲话的时候，他就好像坐在保罗是大使徒保罗的位置上讲话一样，有能力，因为他是基督的代表。所以人们就说这个，因此大家就相信教皇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至高无上没有问题的。即便教皇他说的自己的东西自己说的东西前后矛盾，那大家也相信他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已经发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他在这个宣教的时候是一个态度，那么等他回到生活当中接受一些访问的时候，他是另一个态度。即使这样，他也是教皇，大家认为教皇的话是至高无上的。那马太福音的16:18-19，那据那个保罗说，我还告诉你，我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他人说他是基督。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教皇天主教会建立的这个基础。他们把保罗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是神把神的权柄放在保罗身上，让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那神说在保罗作为基石，在他保罗的身上把保罗看中一个磐石，在他之上建立教会。那么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一段，那基本上就是说保罗你是磐石，那么在你之上建立教会。但是还有人说就是是基督耶稣是这个磐石，那么保罗你来在基督耶稣基础之上建立教会。那么从这段来看，那个保罗本身他没有权柄，他只是他的职责是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基督耶稣来上天堂。那么这一段讲的是基督耶稣对保罗说，你是有责任来在基石上，在磐石上建立这教会，我把这个钥匙给你。那么当有人说那天主教徒呢怎么看这一段经文呢？他们认为通过这段经文就能确定保罗在教会的地位，那么他认为保罗是第一个这个大使，第一个那个教皇。 那么像约翰二十一章，那么还有一段呢，还有另外一段就是天主教徒来就是他们的信仰的建立的基础，这是另外一段，二十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那么这个是基督耶稣告诉保罗说你是磐石，你要在磐石上建立教会之后，这一段呢保罗和基督耶稣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呢亲自三次不认基督耶稣，那后来基督耶稣遇害然后重新复活之后呢，基督耶稣又回来跟保罗讲，这里边就是这一段，二十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那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他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我们不是说要今天要详细的讲解这段经文，但是我们要给出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大家不太清楚的一些经文里面不太清楚的细节。
And then there's an erotic love, eros, which is another word for love. And the Lord is asking Peter.
那么这爱呢有三种，一本是最基本的家庭的爱，然后是朋友之间的爱，然后是更大的大爱，爱基督耶稣。那这里边神在跟神问那个彼得说，你爱我吗？是指的是最高的那种，你爱主，你爱主吗？那彼得三次回答都说爱。那天主教徒他们的信条就是说认为是保罗是非常被基督耶稣保罗是非常被基督耶稣重用的，保罗从基督耶稣那里获得了权柄，那保罗是牧养众羊的这么一个，所有的基督耶稣的这个跟随者都由保罗来负责。那我其实对这一段，我应该非常的有不太跟天主教有不同的理解。那天主教徒认为保罗有这样的权柄，是所有信徒的头领，有极大的权柄。那他们认为保罗有所有的权柄来负责所有的事项，他的话呢也是至高无上的。那么所有后来所有的这些教主都有同样的这个权柄。那么我们在评估这个之前呢，我们还要需要一些信息哈，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这里边他说保罗和是第一个教皇，那么在此之后的所有教皇有同样的权柄。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保罗是教皇， 那叫受诅咒。这是非常非常的严肃，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意思是你要是不相信保罗他就是就是这个大教皇，那你就要被这个就要被惩罚，就要被诅咒。他们还进而说，如果你不相信彼得是那个教皇的话，也不能，你也不能去进入天堂。当我们说神至高无上的时候，那彼得就是他至高无上的代表。
Anyone who is at open variance with this clear doctrine of Holy Scripture, that's the question that you and I would have.
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不是很明确的，是不是来自于圣经？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来自于圣经？它到底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真正是在圣经里边所传讲的这样有一个权柄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要是发现圣经确实这样讲的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得到教会教皇的这个祝福。但是我们先要搞清楚，天主教他们这个教义来自同样的经文，那我们研究要一下，要研究一下到底这个经文确实他们理解的方向和我们理解方向的不同在哪里，那么我们为什么能不能得到同样的结论？那如果在马太福音里基督耶稣要说，基督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说啊，保罗那个彼得你就是大使徒，你就是教皇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得到这样的结论？那我们从基督耶稣本身开始来分析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那我们看，我们要了解这段文章有这段文字多重要，那么我们先了解所有这个上下文。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耶稣跟彼得说你是大使徒，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以为这个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在此之前基督耶稣跟彼得说，你彼得你来建立我的教会，这好像是已经讲清楚了。那么当读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已经清楚的知道基督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彼得。那么在现在这一段，我们再看这一段，另外十个，现在是另外十个使徒反而又就用为同一件事情起了争执了。他说那争论的焦点就是在我们谁应该是头，好像基督耶稣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在那之后这些门徒又起了争执。然后那个第二十五节，基督耶稣就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他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 倒要像幼年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的人呢？不是坐席的大吗？那么在这里，基督耶稣就试图跟所有的使徒再重新明确这个事情。保罗彼得是不是这个最大的？那基督耶稣没有说，哎，那个使徒们，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了。那基督耶稣那当时已经跟所有的使徒，包括彼得说清楚了，在要彼得在基础上建立教会。那在这里面，基督耶稣没有那样讲，反而基督耶稣说，请大家不要特别专注于谁是大谁是小，而是应该专注于服侍。那在这里面，他给所有的这个使徒所有的门徒的答案呢，并没有再次明确彼得的地位，而是反而鼓励大家要继续服侍。那么我们看彼得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你们我们会发现彼得自己呢，其实上写了两本这个圣经里边的书。那么我们要看彼得一书，那我们会发现知道保罗彼得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那我们看看保罗有没有说，哎，我是头，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那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大主教，你们得听我的。那让我来告诉你，在教会圣经里头找不到这样的经文。那我们看第一彼得一书第五章。彼得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
And a witness of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also a partaker of the glory that shall be revealed. Feed the flock of God, which is among you, taking the oversight thereof, not by constraint, but willingly, not for filthy lucre, but of a ready mind. Now, what I want you to see especially is in the first verse, the elders which are among you, I exhort. Now, how does Peter describe himself?
那在这里面呢，彼得形容说自己是，形容自己是一个啊，就是长者，是信徒当中的长者而已。
Peter makes very clear to his readers right here, I'm among the elders.
那在这里边，彼得就很清楚的说，我是在大家当中的一员，我只是年长一点而已。
We're all feeding the flock together.
然后也表示了我们都在啊来那个牧养神的信人。神的跟随者。在这里面，彼得既没有把自己放在大主教的位置上，也没有认为自己有那样的权柄。那么保罗呢，那我们还可以看保罗大使徒有没有说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那在哥林多书一书的里边，保罗自己说呢，是说自己是第一个使徒，第二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预言者，第三呢他是教师，但他也没有强调，没说自己是这样，没有强调自己是所有人的领头，没有强调自己是大主教的这么样一个位置。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这个使徒，我们这个门徒当中这些人都是使徒。他非常清楚地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都有自己的权柄和自己的这个权限。那么首先我们是自己，每个人都是使徒，每个人都是教师。那保罗也给那些外邦人也传教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神使用我来为所有的这些外邦人服侍，就像神叫了这个神使用彼得来服侍一样。那么在这里边，他认为呢，神没有说谁主谁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为神服侍，为人服侍的。那么在后来，后来彼得呢和保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得也说，彼得没有跟那些一些外邦人讲吃饭，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出来就批评彼得。但是他虽然这样做了，他并没有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大主教的权柄里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路加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边呢，他那个去建立教会，到各个地区教会去走访。那记得在大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边，在那个动物到处都跑的时候，那路加并没有特别的权限，他必须得跟当地的政府来或者当地的人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那么我们记得当时不是路加，反而是 James， 是那个雅各，他在众人面前讲话。那么所以我们从上面看，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个教皇他在圣经当中是没有依据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更糟的是，他几乎是一个反基督教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没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权力的结构架构，把大主教这个教皇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在圣经里边的依据说把教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对所有的人都有权柄。那这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有的问题，并不是说我对他们这样的看法也表示生气，而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对我来说我要把这个事情要澄清。那我们在约翰二书里面学过，上周学过，孩子们，这是最后的时刻。那么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这个一些反基督教徒的事情或者人都会出现。那么在教皇这样一个角色当中，他这样的位置和权柄实际上是否定基督耶稣在圣经里教给我们的事情，给我们明确的一些真理。那当小孩 这个小宝宝出生的时候是保罗来啊，来那个给他洗礼，不是保罗，是那个大教这个教皇来为他祝福。但是从圣经来讲，在世上的每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权柄。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代表。那么这样一个人，使徒，这样一个教皇，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很高高在上，很有权柄的人，他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角色了，这个很重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世界上目前来看，他所有的出行都是就很铺张，就是很有派的，很有派头的。但在这个基督里边，在我们的圣经里边，我们发现这样是完全违反圣经上所描述的这个真理的。那我在那个脸书上也发表了一张一段话，说呢，基督耶稣没有给使徒，给这个大教皇有如此的大的权利，他的给我们的救赎没有给他这样的权利，他从来都不是从地上去天堂的通路，他没有为任何人去实现去天堂这样通路的，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权柄，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那基督耶稣，只有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没有把任何其他人看成或者是指定或者是授权作为教会的头。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圣徒，神的信徒，我们也非常非常很清楚的知道，只有基督耶稣才是教会的头。但是天主教徒却把一个人放在了教会的头，这个是违反圣经，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那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如果学习圣经的话，他会有困扰，关于教会，关于教会的头这样的一个清晰的结论，在圣经里边写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只相信圣经的话，我们相信圣经是神跟我们的讲话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过去看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真的是要重新考虑。马德路金，那么他觉得保罗那么马德路金说，这个主见这个大主教呢，要他在那个铁的楼梯凳上，要跪着在台阶上来接近这个主教。这个时候他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么我们这个信是通过信心，是通过心来信的，而不是通过这些表面上的行为和这些礼仪来去相信的。我们可以想象，那马林路德金彼得，他一路上都是就是在这个台阶上都是用这个膝盖来走的，那每走一步，他心里头都有在一直在有一个圣灵在跟他讲，他下一步圣灵又跟他讲，反复讲说，我们所有的正义都是通过信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这些所谓的表面的行为。
and walk down the stairs.
那么当他几次被心里的这个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从台阶上站起来，然后离开了那个现场。然后他写了一段话，就说啊，大家你看，我现在有个困扰。圣经上说是通过信我们来走到基督耶稣去天堂，但我们发现在天主教的旨意呢，是要通过对教皇的膜拜，对教皇的这个对他的膜拜，对他的全然的相信来实现去天堂的。我发现圣经里边并不是这样讲的。那么每个人都是可能会经过这样的困惑，那么我们今天啊，让你带走的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有圣经上写的才是最终的依据，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最终的依据，最终的依据。那么如果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你还没有觉得哎，我们应该去相信圣经并不是其他的一些导向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回去。那还有，如果我们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救赎，那么结论就是只有通过基督，通过神，通过这个信才能实现我们的信仰，才能实现去通往天堂的路。那么我不需要付出很大的辛苦，不是说因为我做得好了我才能去天堂，而是通过信才能去天堂。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在播音乐的时候呢，如果今天早上你觉得我愿意来到基督耶稣面前来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Todd 会在后面，如果你愿意找一个人聊一聊，来清新说出这些话的话，请你到后面。如果你今天早上明白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圣经是唯一的依据，是我们所有事情的唯一依据的时候，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交流，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去学习它，去研究它，去应用它里边的知识和道理，让我们以圣经为基石。请大家一起起立。天父，我们今天跟你在一起，我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为基石，然后完成你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感谢能够以基督耶稣为信，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还有这些大使徒能够跟随基督耶稣，然后给我们一些教义。但我们今天需要回应今天的经文。